好，约翰福音十一章哈，我为这章定一个题目是看见神的荣耀，看见神的荣耀哈。那我分三部分来分享，第一个就是可见荣耀，第二个是得见荣耀，第三部分是再见荣耀哈。这三个字是不同的哈，就是第一个是可见哈，就是。哎，你能够哦，你那个，第二个是得见，就是你真的得到了哈。第三个是再见，你还有再盼望哈。所以这是这个我把这一章呢分为三个部分哈。所以题目是看见神的荣耀，第一部分是可见荣耀，第二部分得见荣耀，第三部分再见荣耀哈。那荣耀，如果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哈，我们。昨天我们还在聊哈，若不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荣耀，我们就早已上当了哈。所以说，如果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会经历很多的苦难，我们会经历很多的问题，我们就像瞎子一样，有时候摸黑的走，我们只能盼望着，就说哎呀，千万不要让我掉在坑里哈，让我一辈子活得顺顺当当的，好歹我们最盼望的就是那个寿终正寝哈。别到时候哎家伙活的哎呀最后躺在那床上没办法哈。所以这个能寿终正寝的话可能也是我可是一个大的福气了哈。所以我们就希望的是这样哈。所以有时候我那时候看见说哎呀说有一个那时候南京的一个博士30岁长得很漂亮哈。然后突然得了癌症最后写了个抗癌剂最后写完了反正也走了。然后那当时看到那个就很可怜。可是当时看到他说哎呀他写这个钱他就说他是如何爱吃啊的，他从小就他爸是做厨师什么的，什么海鲜什么都吃，吃到最后他后来就写他后悔，你们都不要像我这样，不要像我这样。可是他那啥时候没有想到啊，谁也不会想到一个那啥，哎，这样的生命就走了哈。那今天早晨我看到一个朋友圈里，那个李江哈，那个也就是40岁哈，李江40岁吧，他就说他的朋友，他的同学，同窗同学。他说他今天刚把他送走了，哎呀，他就在那哭。他说那年轻的就走了哈，所以这个东西我们只说哎呀，幸亏不是我，或幸亏不是我家人，幸亏不是，但是我们真的就是怕嘛哈。我们在人生当中我们很多的怕，可是如果说我们真的是在这种各种的问题当中，我们突然得到解救，我们这就是我们现在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说哎呀，我们得见。神的荣耀和拯救了哈，所以这个在过去的一年当中，那你们都有哈，多少你们都有经历嘛哈。那每一个经历不管大小，这是见到神的作为就是神的荣耀嘛，见到神的拯救就是神的荣耀嘛。可是如果说像这一章所写的，哇，拉撒路死了又活了，对这个家庭是多么大的荣耀，对吗？一个人死了又活了，一死了那就真的，我们说人死如灯灭，那就完全没希望了。但是他又活了，那在今天我们听到多少人家哈，如果出现绝症了，我们所有的人都跟到，哎呀，好自为之吧。但是如果这时候突然一个祷告说他起来了，哇，整个家又活过来了。他有时候一个人死，不是一个人死啊，是一家子都跟着死了，那个就真的都进入死境了，对吗哈。可是如果得见神的荣耀活过来，那是多么大的福分哈。所以你像40天的祷告群，哎呀，经常那个大帅小帅都往起搞哈。昨天细微搞个那个小帅，昨天到了，
一祷告2小时以后活捉那只老鼠，
然后昨天到团契里，还兴奋的在说呢。哎，所以很多的事情，大事小事，我跟你讲，这小事吧，也烦得他不行，
搅扰他不行
，他都觉得快要崩溃了，你知道吗？可是大事呢，如果一个家庭那啥，那整个就是那灭亡了。所以我们需要神的荣耀，对吗？我们需要得见神的荣耀。可是呢，我们能不能得见神的荣耀，这真的是因人而异。可是诗篇作者特别的跟我们说，我们若不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荣耀，就早已丧胆了。那昨天我们也在分析说到这个经文，那就说这换个角度说，在活人之地 我们可以见神的荣耀。那谁是活人？我们是活人吗？你是活人吗？是吗？是吧？
活着呢，
活着呢。对，你们比较好。昨天我问活人，大家都没吭声。我都没活，大家活就都活起来了。你知道得见活人哈，我们都是活人。我们都是活人，可是在活人之地可以得见耶和华的荣耀，对吗？
对。
所以呢，我们就能见得耶和华荣耀，可是也可能不得见耶和华荣耀，这是我们的选择。所以这章呢，我就看到他说我们要看见什么荣耀，我们可见，我们得见，我们再见，这是三个部分哈。我们可以见到耶和华的荣耀。好，我分三个部分来分享哈。他谈到拉撒路死了，拉撒路病了哈，然后他谈到这一个，那从第一节开始一直到这个第二十七节哈，我就分就是说可见荣耀哈，看见神的荣耀，第一是可见荣耀。你看到在这章的时候其实蛮纠结的哈，在整个这段的时候很纠结的，他就讲到哎呀，耶稣跟这家是真的很好的朋友哈，他们是非常好的朋友。耶稣只要一过到那边，总到这家做客的，就在那儿，哎，带着门徒也到他家去，然后他们就服侍他，就是他们就是他家的一个中转站啊，一个休息，就像你们家开放似的哈，就像在彩霞你们家开放了，耶稣就跑过来了，哎，到你们家坐坐哈，然后彩霞就在那儿做饭了哈，然后呢门徒就听到了哈，哎，基本是这个意思哈，就是因为很爱主嘛，然后呢那就跟主是好朋友嘛，所以耶稣哎一传道过到这，到彩霞家露个脚吧哈，到李芳家露个脚。到凡间家落个脚，知道你家落脚去了，一落脚，哎，就开始讲道，把神的福音传出去，哎，远近各方的人来了，听到了，哎，就过去了哈。那就是这样子嘛。那他们家也是这样的一个家庭，哎呀，这么爱主的家庭突然出事了，突然出事了，他的最心爱的弟弟，哎，两女一男哦，最心爱的弟弟出事了，病了，而且病得不轻。他们赶紧，他们也，你要说他不懂得找人吧，他们也懂，对吗？赶紧去找耶稣去，耶稣肯定能把他救活。可是问题，他们见耶稣，我看到这段话的时候，我觉得挺那啥的，他就说，耶稣那时候他还病的时候，耶稣就说，哎，这病不至于死，好像。他还病的哈，他就说哎这病不至于死，然后呢他就说了个死，然后结果说了死了以后呢，哎他果然死了，你知道吧，他说完死了吧，后来他就真死了。可是说前面说的不至于死，那这时候我们相信不相信？哎，所以我们会遇到这个问题哈。所以我在这章那我就看到几个情节。第一呢哈，可见神的荣耀，在什么当中可见神的荣耀？第一个在极难当中可见神的荣耀哈。所以他病了而且死了，这是一个极难，对吗？这是一个极难。那么在这种当中可不可以见到神的荣耀？其实这我们到后面的答案是可见神的荣耀，对吗哈？因为拉撒路突然病了，病得还不轻，这时候耶稣就预言说，哎，没事，他不至于死，然后可见神的荣耀。你知道我们在一二年的时候，我儿子14岁进了医院，进了医院以后我们祷告说，我后来医生就说要给他换管子嘛，换管子说，哎，当他，然后呢我们前一天就说如果这管子呢，换管子非常非常危险，大概有40%的死亡率。死亡率是因为他说一拔了那管子呢，就会把那个血管都粘连啊，什么样的那啥。后来我们就细细的祷告，这个我写见证看过嘛哈，细细祷告就是让它不粘连，能顺利拔下来。但是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它的问题出在那个管子拔下来以后根本就装不上去，因为它的那个
心管
上那附近都这个输掉了，输掉完全就没有插管子的地方，就怎么都插不进去。你要插，他们插了几个小时以后，我们中午被他们叫过去说，哎，管子下来了，那我们就7点进去的，然后到中午我们又被叫上去说，你儿子的管子下来，我们松一口气啊，太好了。他说，可是更糟糕的事情来了，他说我们根本插不上去，他说我们已经试了好几个小时了，管子根本插不上去。你知道医生插来插去插去，他就这么小的位置，他插不进去啊。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觉得，
而且告诉我们是 non-reversible， 你就回过去不行了。
那我们说，那你就那啥，他说不可能退回去了，
那个，
也就是这个手术完不成了，完不成就说你儿子
在手术台上下不来嘛，
就活不了了。他就直接跟我们说，哎呀，我们俩一下哭了，哭了。我说，我们就说，请你们再继续试，我们祷告。然后呢，那个医生也感动，好好好，我们再试一试，我们再试一试。你知道，这就是最后跟我们通牒似的。你说我们儿子去了，然后听到的医生就是这样，可是他不是故意的，他就是没有办法把这管子插回去了，所以他就告诉我们，我们对不起，这个管手术无法逆转，没有办法回去，可是管子我没有插不上去，可是现在我们做不下去了，我们不知道怎么办了，所以手术完不成了，那么直接宣告死刑啊。所以我们啊就很那啥，然后我们说不，请你们继续，我们祷告。所以我们那一排人，当时十几个人就在守候在医院里就祷告。后来很多的人，我们就在我们的群里，很多的人去祷告，去在美国的，在台湾的，在那啥，我们全部的同志发声，大家一起祷告，就说在危急当中，管子虽然取出来了，但是插不回去，请大家紧急带祷，让神来做这个医治的工作。你知道那时候在那危难当中，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医生已经告你没有办法了，那我没有什么办法，我们除了着急哈。但是然后呢，可是就在那一天的时候，我记得我是在那天是22号，我在19号的时候，神突然间在我早晨给了方言，可能就是神要在预备我们能面对这个事情。因为你在那啥，你都不知道该怎么祷告，但是19号的时候突然神给的方言，那时候我都不懂方言是什么，突然就我就早上灵修的时候突然间就方言出来，我还让他去辨别一下，哎呦这是啊，是不是啊，后来找了个牧师听了听，就是后来就说是那时候就是那啥，但后来我明白神在预备我们，预备就是预备在那啥，说在那个紧急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师母，然后我们大家有悟性的，有灵性的，就一起跟神祷告。你知道祷告的时候，我就也着急，说我就开始说方言，然后那个师母也会说方言，我们两个人就一起说方言。当我们俩一起说方言的时候，在外人的耳中听到我们俩说的是一模一样的方言，就我们俩就好像唱一个交响曲一样。那我们自己不知道说什么，但是我们一定是跟神的呼求嘛，可是我们呼求的是一样的，虽然我们各自从不同的嘴里说出来，我们俩发出的声音是一样的。最后我们说完以后，后来那个师母就说，神感动他说，这个病不至于死，就是这句话，这个病不至于死，乃要彰显神的荣耀。你知道这是在那天我们说到的，你知道当我们看到这一个的时候，我们就很感动。后来牧师哈，后来美国的一个牧师呢，就给我们发过来信，就说我祷告感动，祷告感动神说，诗篇里的话说，我不至于死，是以 Richard 的眼光而说的，我不至于死，我要述说神的荣耀。你知道这是同样的一个回应对吗？同样的跟谁，这个病不至于死，为要述说神的荣耀。所以在急难当中哈，在急难当中可见神的荣耀。我们那时候真的是完全没有办法了，所有的人，你知道我们教会的所有的人都是看着我儿子长大的，一个一个都是看着他走一步走一步走一步，就这样看着的。当时一听不能那啥，哇，全都哭成一片，你知道吗？全都哭成一片。可是到最后他管子插进去，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插进去的，医生也不知道怎么插进去的，医生就说反正就是 perfect 的，我也不知道怎么进去的，反正就 perfect 了。所以你知道这就是神的手，在急难中可见神的荣耀。我们可以说这病不至于死，为要得见神的荣耀。后来我们儿子真的是来见证神的荣耀，对吗？好，这个话就是在这儿了。所以可见神的荣耀，可是我们常常就遇到困难时我们就吓死了，我们就先走掉了。可是呢，在这里神借着拉撒路的故事，拉撒路都死了，拉撒路都死了，可是神还说可见神的荣耀。所以在急难当中可见神的荣耀，这是第一种可行性哈。第二种呢，在延迟中可见神的荣耀哈， 在延迟当中。你知道在这个事情的最蹊跷的就是它发生了延迟，刚才你们讨论的很好，然后牧师讲的很清楚为什么要延迟哈，然后彩霞回答的很那个啥，还很透彻，得死透了哈，看透了，哎，的确是这个问题哈。所以在延迟当中，可是有时候当时，可是我们要不看见的话，我们不会，我们就和马大和玛利亚做的同样的反应吗？你知道马大先出来见的耶稣，见的耶稣他说了句什么？你如果早来，我弟弟就不死。他说了这句话，他是什么？他埋怨他们，你为什么不早来？后来呢，耶稣到那个啥，后来玛利亚就不肯出去嘛，对吧？玛利亚不肯出去，后来是耶稣说你去叫一下玛利亚，后来马大就跑去叫玛利亚，说玛利亚玛利亚，你耶稣叫你，玛利亚就出来了，赶紧出来。出来以后，玛利亚见耶稣的第一句，这句话是说的什么？一样的，对吧？你若早来，我弟弟就不死。你知道马大和玛利亚说的一样的话，他们都在责怪耶稣，你没有早来啊，你要早点来，我弟弟就不死了，都怪你不早来。你还说是我们朋友呢，我们通知你你也不来，你耽误个四天你才来，你早来我弟弟就不死了。你知道他觉得这个延迟就必死，因为我们不认识神的属性，所以我们觉得哎，延迟了，完了完了，不在我的时间表里，完了完了，所以我们就不敢求了，我们觉得可能神就不管了。所以在延迟当中我们就会抱怨神，在延迟当中我们就会惧怕神没有办法管，在延迟当中我们就觉得没有办法看到神的荣耀了，这是我们常见的心态，对吗？那我记得彩霞那段当中间有一段软弱的时候，那个天池的问题的时候，你也是这个啊、哦？你说可能延迟了，是不是神就用自然的方法去做了？所以呢，那中前面你还是有一些觉得啊，神可能不管了，这个惧怕是会来的。可是重点在于，在延迟当中，如果真延迟了，我们仍然可见神的荣耀。这就是我们对神的认识到底有多大，因为对神来讲，我们看到就是死，就是死了。但是对神来讲，死和活都是一样的。他死就是睡了嘛。他是说，哦，他睡了，我去叫醒他嘛，很简单的问题嘛。那他睡两天有什么要紧的？他多睡三天有什么要紧的？没事嘛，他睡了嘛，我把他叫醒。因为在神的眼里他是睡了，在人的眼里是死了。所以我们的人的眼光就是没办法了。可是神的眼光就是，哎哎哎，起来，拍拍他就起来了。所以是神就刚才牧师说很好，我们一定要放开我们的眼光，不要让我们人的思维人的眼光辖制了我们，而导致我们没有办法看见神的荣耀。所以这是这一点哈，在延迟当中可见神的荣耀，对吗哈？所以如果我们再遇到我们马上祷告没有门垂听的情况，我们仍然要说我要见神的荣耀，我可见神的荣耀。因为有时候其实是回应我们的信心有多大的问题。那天有一个姊妹，我上次说了一下，一个姊妹不是跑到那边中心堂的那边去了，跑到那个中区堂，然后就跟我们说，然后另外一个那什么说，哎呀，他们牧民来了，说是从西南小组听说了一些发生在你们这里的神迹奇事啊，然后呢，所以呢，就找到他又认识我们那边的那个李威的太太啊，还有什么的，然后就说，哎，那就找牧师他们来祷告吧，哈，说是他们说，哦，这样啊，牧民来了，这就来了，所以就把我们带到跟前，就让祷告，你知道。所以你们不断的传见证，不知道怎么就传出去了哈。他们说是从你们西南听到的，然后又绕回来的，然后就从那边又绕回来了。绕回来以后就来找我们祷告，找祷告不就是他的女儿就是自杀嘛哈，未遂就是自杀了，后来又救回来
了。昏迷了四天
救回来了，可是他自己也是一身的病嘛哈，就很。就是也是啊，就是很难受，
基督徒啊，一直是基督徒。
然后我们对他完全不认识不了解，但是呢带到我们面前 我们就奉主耶稣基督名为他祷告嘛，我们就为他祷告了。我们对他祷告以后呢，你知道我们那天我们还没有太大的信心马上看见神的荣耀，因为我们不知道他是个什么样背景哈。但是我们就加了一句备注，我们说神已经医治你了，你要继续宣告神的医治。我们意思说，如果你现在没有经历到神的医治，那你要继续宣告神医治，也许你明天就经历神的医治哈。我们是这样讲的。可是呢，当我们说完他说我现在已经医治了，然后他说我现在已经医治，我根本一下他就很哎呦神真的还医治啊，他就很激动你知道吗，因为他不觉得他所在的教会
跟不相信神迹，
说神迹已经停止了，神不可能医治。但是他突然经历以后啊，他说神真的医治，所以你们的工作很重要，因为他的奇迹是因为你们，他们说西南的人告诉他们可以医治，所以他就带着一个说那我也试试可不可以医治、啊、他就去了。其实他是带着期盼去的，所以当我们一祷告，牧师给他抹油一祷告，他就医治了。你知道这个就是他带着信心去哈，他可见神的荣耀，他当时是没有延迟的。可是我们有时候会怕延迟，
他没有带他女儿来，但是我们也隔着替他女儿
隔着给他
除掉了一些不洁净的。其实他家也是被人送了不知道多少原因了，他一直信主的嘛，但是有他一个信佛的好朋友给他就送了一块的
送了那个开光的符啊之类的，后来他女儿就开始忧郁症，然后就
他家里按理说是基督徒，已经早就没有那些偶像的东西，但是呢，他还是被人送的这个呢，反而就
没有
影响到这个女孩子。后来我们叫他扔掉以后，他说他家女儿现在开心多了。
哦，对，后来我就看他在朋友圈里发，后来我就给他发那个房子清洁祷告七个医治释放，反正这个
就叫
他
自己做
了，
就这篇房屋祷告、
然后都让他做一遍。后来我就看他在朋友圈里，他说我们看见神的荣耀了，他这么说的，他说他看见神的荣耀了，然后他就非在朋友圈很喜乐，然后说看这是我女儿给我做的面，他女儿反过头来照顾他，帮他做饭吃，帮他那啥。他说我们家看见神的荣耀了，那我就想他们经历神迹了，我们就没有再管，因为不是我们的教会的，他们过来我们就帮助他们嘛哈。但是中哎，你们就是你们时不时的传，只要把你们见证都传出去，都可见神的荣耀哈。说很有意思，所以在延迟当中，但是有时候我们。所以我们现在祷告其实神可以及时的，但是有时候我们信心不足，有时候可能也会延迟，但是延迟当中我们要继续什么，继续期盼着我可以见神的荣耀，可见神的荣耀。你如果你这个可见神的荣耀这个信心一直不放弃，你一定会见神的荣耀。我们重点在于就是我们觉得不可见了我就放弃了，我中途就跑开了，所以任何哪怕有一时的延迟我也说我可见。所以我罗圈腿当时祷告的时候，我就没敢说神我现在就直，因为没看直，可是我当时跟神说我明天就要看到直，你还推了一天而已啊，所以第二天我就直了，我说我明天我就要直起来，所以我就直了，第二天我就直了，还推了一天哈、啊。但是后来我们不是给另外那啥给那个坚强那一祷告，我说现在你就起来，他说可以起来吗，我说你起来，我一拉他就起来了，你知道那什么即刻。所以神的荣耀不管是即刻马上看见的还是推迟了的都是可见的，都要继续的求告神哈，可见神的荣耀。所以我们看到在急难中在延迟当中都可见神的荣耀。然后呢就是说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神学观，就是说后来呢马大就说然后呢第三个哈，就是在什么样当中呢，就是在今世哈，现在生活中就可见神的荣耀哈。因为这是另外一个神学观的问题。因为马大就说呢对，我是可以见你的荣耀啊，等那就是说以后复活了以后就可见神的荣耀。所以这是，可是耶稣说其实生命在我复活在我，你现在就可以得见神的荣耀，对吗？不是说将来，也就有的人就说哎，我得到神的救恩就是以后我到天堂以后我就可以好享好受了，这是很多人的疑问。所以很多人当他带着这个心的时候呢，他就是医治不了，哎，很怪啊。因为他当他觉得反正，所以有些也我们就遇到有些就说哦，等到我以后，我现在在这个世界上受苦，等到我未来我到天堂呢，等到神的奖赏。 所以呢，他说我现在不知道我为什么受苦，可能我也没有办法经历，但我等到我到了天堂，我再问神为什么。可是你知道，当我们说等到天堂再问神为什么，这就是马大的那个状况。马大说，等到复活的时候，末日来的时候，然后我的弟弟再复活，你说他现在高兴吗？他现在一定不高兴嘛，他弟弟突然就没了，说没就没了，他怎么能高兴呢？我跟你讲，他到了天堂也是会跟主以理论的，你为什么叫我弟弟那么年轻就死了，我还是不开心，对吗？所以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在现在的时候我们求告主了，然后主要是说根本不垂听的话，哎，在以赛亚书的时候呢，神就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你们可以求告我，跟我辩论，你们可以跟我辩论，然后呢，那我也会听你们的，跟你们来那啥。所以有个牧师，他就真的跟神辩论。我以前也可能讲过这个例子。所以当他有一天，就那个甘牧师，他有一天他突然听到他祷告当中呢，他感动了，就说：“哎，他一个很亲的亲人有问题了。”然后他就祷告：“到底是谁啊？到底是谁呀？”然后呢，但是是个很……后来他说：“是不是我妻子出问题了？”后来呢，一祷告说：“哦，不是他妻子出问题，他妻子打过来电话说是你妈妈得重病了哈。”然后后来，接着那个他妈妈所在的那个城市，在很远的一个城市的牧师就打过电话说你妈妈要走了，不行了，就是危急状况了。后来呢，然后呢，他就开始发言祷告，他祷告他就说，神啊，我要跟你辩论。他说我要跟你辩论，他说我不要，他说我妈妈才67岁，他说他辛辛苦苦养大我们，然后呢现在刚可以好好过日子了，突然就走了哈。然后呢他说我要跟你辩论，然后神就说，哎，其实你妈妈这样走她也不受痛苦，她就走了，到我这儿呢也是很好的无比。他说你妈妈在的时候她也没听你讲道，她也是一个刚重生的，就是那个没有经历圣灵充满啊，就是那种很多的，就是很婴儿般的基督徒哈。他说呢这样的话其实呢你也照顾不了他多少哈。所以呢神就跟他说，他说可是我还是不开心，他说我妈妈才67岁，你说活到正常的寿命要到80岁，他说我妈妈要是80岁我就不说了哈。他说可是他现在才67岁，他说我还想让我妈妈孝顺他至少再有10几年嘛，然后呢所以不行。他说反正呢如果你现在让我妈妈走了，我还是会继续服侍你，可是我就是不开心，我到天堂还是要跟你说这件事，我还是不开心。你这叫什么？跟主辩论。所以以赛亚书说你可以跟我辩论，你知道，你这也是一种辩论的祷告哈。所以呢他就跟神辩论，辩论说，后来神就说好吧好吧好吧，就按你说的成就吧。就按你说成就，哎，这个在圣经中有依据的，对吗？当西西家王他得病了以后，神帮助了他以后，结果他得了一场病，得了病以后呢，神就，然后呢，以赛亚就跟他宣告说，哦，你就要走了，所以这场病就寿命到了，就走了。然后西西家，这时候圣经就说，西西家就转过头墙去，就跟神哭诉着祷告哈，说是啊，要那啥。后来
今天我正好在准备这一段的时候，因为我明天讲到呢，也还要有讲到这一段，就是说西西家王一开始怎么祷告？以赛亚书38章里面说，他一开始说：“耶和华，求你纪念我，我在你面前怎么完全的心，诚实行，又做你眼中看为善的事情。”但是神并没有因为他这个感动，而是当他开始痛哭，而且在他后面的诗篇里面写的，就是说，他说死人，他说这个怎么说的？他说其实阴间不能正称颂你，死亡不能颂扬你，下坑的人不能称赞你，只有活人必称谢你，像我今日称谢你一样。哎，他后面到什么时候啊？就说赞美神。所以我讲到，不是最近讲的都是在敬拜和赞美这块的，你要赞美神，赞美他的大能，赞美他这个。你看西西家王摆前面的功劳，我们不要跟神摆功劳，我们一祷告就是说，主啊，你看我都摆上啊，我开茶几馆，我家庭开放，我在教会这么为你努力的侍奉，没有，这个不是说没有，今后在天上有啊，
神
的是在这儿，
神都知道，
神知道。但是当他开始说， 你看死亡不能呈现你，阴间不能呈现你，只有像我这样的活人呢、啊，就像我刚才呈现你，我才能呈现。哎，神就喜欢他这样的祷告，就好。你叫以赛亚说回去告他，我再给他15年寿命
啊。所以西西家就
特逗的一段，
就又得了15年寿命哈。所以那个甘坚信牧师他就是这样跟神一理论，理论完以后说啊，神说好好好，再给他，按你说的吧，按你说的吧，80就80，哎，80就80。后来他妈到了80岁的时候，突然间就走了，寿终正寝，突然间就走了，不多不少就走了，神就因为说好的嘛，说好的，所以呢，哎，你看。
不过我们今后至少跟医生说，你告诉我们起码是80岁，所以呢不能少于这个年
龄。对呀、啊，
真的是这样。
对呀、啊，我们说80，所以这是我和小严说。
我们跟金小严祷告就是这样的。
我说你要60几岁就走，那是夭折，那是受咒诅的。跟神要80，至少80。后来我们就跟他祷告，哎，他现在还那啥呢？那挺好的，要回国去了。那时候医生都说他马上就走了。
1月他那个瘤已经6公分堵的食道上。
而且说他金小炎嘛，关键他都肝癌已经就全部到4期晚期了。
没来过
，
结果现在还活着，还好好的呢，还跳舞，
还唱歌。本来已经没有几个月的。
哇，
医生说没有化疗价值了，当初已经不给他化疗了，后来我们
对当时他，但他现在能吃能喝能跑能跳，没问题，我想他应该都回来了。
后来换化疗，
王卫的爸爸要现在过来可以吗？
可以啊，
他效果不太好，
让他继续要祷告。
知道，那就要他这个，我们要有祷告，具体的这个真不好说，因为我们也不能说我们这儿都有那个。
因为我们不知道他的一些
神有明确说我要给他爸，都是就像他跟以赛亚王一样讲，我们中间有先知性启示性的，就是我们祷告，我们好好为你就要为王为他父亲这个事，我们好好拿出一个下午，我们一起来为他这个事儿祷告，看神有啥启示的时候再去做决定。你不能说你来吧，当然你的信心挺好，我们大家如果都有这个信心，那就来，那就肯定没有问题。
那他治别人也应该治他呀，也没有道理。
哎，你这个就很好啊，你有这个信心就很好了。所以我们
信心比他也要，他们家
要
信
心。
我们不能，我跟你讲，我们不能总太，
我们不能代替别人，
我们不能总代替别人求东西。
的
这是有主权的，
这个家庭的主权和这个自己家族和成年人的主权都是个人。
如果我们可以代替别人求东西，全世界都得救了，
对
吗？
对对
对。啊，不可能嘛。所以我们可以代替自己去求东西，但不能老代替别人求东西。
你看耶稣并没有医治，按当地说，耶稣说我现在奉天父的名，我就是所有的这个拿撒勒地区或者说是加利利地区的都得医治，没有，只有来到他面前，只有自己来到，当然我们他来不了，我们家人亲人可以带他到耶稣面前来，但是呢还是要他有信心。
好，
有信必见神的荣耀。你把这一段经文好好的给他发给他，叫他去好好读一读。
好，那我就继续哈。
嗯、
所以说那我就看在急难当中，在延迟当中，并且正在我们活着的现在，就可见神的荣耀。为什么可见神的荣耀？重点在于他说神耶稣说他是生命的主哈，就是这段最核心，就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哈，凡活着信我的人永远不死哈。所以这是这一段话的 keywords。 之所以可以见到神的荣耀，就是因为这是神的信哈，神的能力，神的本性所决定的哈。好，这是第一部分，就是可见荣耀。第二个呢，然后我就看到呢，就是得见荣耀哈，得见荣耀。那接着就看到拉撒路的故事，然后不管啊，马大他们就懵懵懂懂的，也不是太明白到底行是不行哈，但是耶稣让干啥他们就干什么哈，所以他们就去了，所以耶稣还是带着他们一步步去哈。那么他在这过程当中描述了耶稣真的是很有怜悯啊，同情啊，因为他都是好朋友，耶稣他在所人所表达的一种情感他都在表达哈。但是重点在于不管玛利亚和马大的还是心里忽忽悠悠的，对啊对啊，以后会不会先，所以那时候当他们跟着耶稣走的时候，他们还是在一种 以后可见，能不能见得乎怀疑当中。可是呢，他们继续跟着耶稣走哈，继续按着耶稣说的话去做的时候呢，哎，突然发现他们真的得见神的荣耀哈。所以有时候我们的信心可能是软弱的，我们觉得哎呀，能不能可见啊，能不能可见啊，我们可能觉得见不着。那如果在这样的软弱当中呢，我们不要放开，我们就继续，就像马大和玛利亚似的，他们有他们的软弱，但是呢他们怎么样继续跟着耶稣走，继续顺服耶稣的话做，对吗哈。耶稣说马大你去找玛利亚，玛利亚就赶紧跑来了。然后呢玛利亚的怎么样，他们就继续跟着他走，很多人就都跟着他走哈。所以呢他们并没有跑开说，哎，反正你也不管我，不管我弟弟，我们懒得听你了，我不跟你走，死人都死了，现在看有什么用。那他们就不会得见神的荣耀了。但是他们虽然他们心里有疑惑，虽然他们心里有软弱，可是他们还是继续顺服，继续跟随着耶稣，他们这就可以得见神的荣耀哈。所以这个态度很重要，从人的态度就很重要。后来接着呢，我们就看到呢，好，他们就得见神的荣耀呢，得见神的荣耀呢，哎，我看到还有五个步骤哈，他有五个步骤哈。他一个步骤呢，第一个步骤呢哈，他就说第一个步骤哈，他就说顺服哈，你把石头挪开哈，第一个步骤。第二个就说你若信哈，就是要信。第三个步骤就是耶稣举目望天。第四个步骤就是命令死人出来。第五个步骤就解开让他走。你看这是五个步骤哈。所以其实要加上应该对，加上前面的他们顺服的话应该是六步哈。就是说先是他们顺服神，跟神走，然后呢按着神的指示说把石头挪开哈，让他挪他就挪嘛，挪开。第三步呢，然后呢耶稣就说你若信哈，所以这其实是最关键的一步哈，你若信。就是说你看了你还要信，耶稣说要发生事了，你就说对呀，要发生事了。你看那些祷告的人来说，我们说祷告啊你要信啊哈，祷告啊神要医治了，就是你若信，他要信那石头就挪开了哈。所以当我们看到那个即刻医治的，他就说他信啊，他就信哈。那像彭涛当时带着天使来，他是有这个动作，我们没有期待的他会啊什么跨年祷告会完了以后他马上就说我要带着孩子来祷告。说实在有时候我们也没这信心，然后就说哦，把孩子的问题那啥就带来了，但是带来了我们就得祷告，你要把硬着头皮要祷告，对吗哈。所以可是呢，因为你若信，就是你们有一个信的动作，你彭涛有个信的动作，他认为把天使带来让神来医治，借着我们的祷告让神来医治是有可能的，所以他带着这个信，就说你他若信，他还有若信的这一步。他如果没有若信呢，他就那啥。可是有时候说实在的，我们这些被要求祷告都不一定那么信，谁知道呢，万一给你祷告不那啥。可是呢当有个人说牧师你来祷告，那我们信不信都要扑上去祷告。这就雅各昨天我们分享在那边分享是雅各书五章十四节嘛，说如果你若病了就去找教会的长老来，你让他祷告，抹油一祷告就医治，
就符合这个规则、
哎、所以他就走到了这个神的那啥。所以你有人病了你就去找教会的长老来，就是牧者嘛，教会长老来给你抹油祷告你就病得医治了。所以这就是彭涛就 exactly 按着神所说的给做了，你知道吧，这叫你若信。因为你不信你不会那啥，所以我们遇了好几次这种事情，我们并没有太大的，我们根本就是被人家找过去的。所以我们在那边有一个姊妹也是这样，她根本她妈妈病了，胃痛的病了以后，她就一看说，她是雅各书五章十四节说了让去找牧师来 找长老来就可以得医治。然后我们俩刚从医院探视回来，病的不是，我们也累得要命，刚回家她就说那个圣经里说了找牧者祷告就能得医治，你们过来给我妈来祷告吧。我们俩啊， 我们俩
泪哼哼的开着车，一路不知道该怎么办。
而且我们说传道
是
谁传谁道哈。后来说哦好，那传就传道吧，我们就传道了。所以我们就开着车一路走，人说主啊，我们也不知道行不行，人家叫我们去只好去了，我们又没有信心，又没有那啥，就看你了，我们就跑去了，你知道吗？我们根本就没信心，可是他信吗？你若信，
他
信。他
们信，而且叫我们去。
他信，
抹油祷告，
他顺服啊，他按着神的话做啊。然后我们就去了祷告，祷告神的启示就下来。
那天我们还敬拜了，很好的敬拜。
敬拜，然后我们就祷告，祷告神就把启示下来，结果果然解决了他们家的大问题，然后他妈的胃病当即就好了。
三个婚姻被
三对的婚姻都被解决了，
他两个女儿和他这个
那我们根本就
自己的婚姻。
到那天之前我们俩都没有出过知识的言语，不懂不懂。但是那天跟他祷告的时候，哎呀我就开始哭啊，
他按手在人家老太太身上按着手的就流泪，就跟你的哭哭哭了以后就有话语说，问他婚姻。我们一开始说你小时候受过什么伤害，我们就按一般的一字，你说他说我们家出身不好，我想入团想入党都不行，各方面都受影响。我们就问，后来他说突然一个声音对他说，你问他婚姻，
说他是婚姻问题、
啊、问他婚姻问题，
我根本就不认识他，
我们不认识。
我要
是这个老太太你又不熟，你就问人家婚姻是很唐突的事儿。
后来我说我就不太说，不肯说，然后再祷告还是这感动。后来我说祷告了管他了，我说啊，我就先说他说的那原因啊。我说你说的这个如果是不是清楚，我说反正我就看见他在那苦水里泡着，我说但是如果是因为你的婚姻当中你在苦水里啊，我就开始说管他呢，就说出去说了。我一说完他眼泪哗他就哭起来了，他就哭起来了，哭起来以后就把一个大的结那啥，然后接着那话锋一转，当时我就觉得被圣灵那个转的话，就不是说啊你婚姻说你要怎么的，不是神说说神今天怎么样释放你夸的话，我就觉得我的口就被神啪一转，就说的都是怎么就造就安慰造就劝勉的话，说你这怎么怎么样，神要释放你们三个家庭了。后来哎，他们都感动的不行，说神今天耶和华在我们家做行了大事，果然行了大事，就是看见神的荣耀。那天我们也不行，
我们累的、
就是、
累的不行，被拎过去就不要跟
人
家祷告。
就是、他女儿说：“你若信，把这个拽过去，省就行事。”
而且那老太太说：“我这个连我两个女婿都没讲过。
他”他女婿都不知道这事，
哦、
我
们
更不知道，
我们根本不敢参与人家的这么隐私的事情。
嗯、
但是，不是我们做吗？是神做吗？
嗯、
说你若信，必得见耶和华的荣耀。所以彭涛就是做了这么个事情，在我们还也没有。如果他要不说带着天起来，我们不会主动回来过来祷告。我们哪个那有时候没那么大的那啥，也挺哈，没那个那啥，不懂不认识嘛。
对，
但他来了。
那师母你提到了一个问题，刚才还就现在说这个，你必须得全家信吗？还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说从家里挪开那些就是矛盾的那些东西，对吧？我好像想到我家有佛嘞。
啊？
有佛吧？
你还没清掉，要赶快清掉，要不然会对你们带来一些。
那这样我们就
待会儿，我们待会儿为你来做，先让他
讲
完，先让他讲完
不是我们。
不要紧，不要紧，待会儿我们跟你说这个事儿。
好，那我们就开始讲这几步哈，我尽快把这个讲完哈、
嗯。
好，那我就看复活战之命。我们第一，我们要有什么顺服的跟随哈、
嗯。
第二，要把石头挪开，
嗯、
把一些障碍，他让你、
嗯、
就圣经里说到的一些任何的障碍，我们都挪开哈。这是我们要人去做的，这是人做的。第三呢？就是耶稣举目望天祷告，所以第三步要举目望天了哈。
第三不是是若信，
若信对
信
对，第三步就是我若信，我们必须带着信心来预备哈。这就是刚才彭涛说的，你若信哈，所以彭涛信了哈。第四步呢，然后他就说耶稣举目向天，对吗哈？然后就是举目向天，就是我们的祷告一定对天，而且现在耶稣已经在我向我们代求嘛，所以你若信，你就跑去带来，然后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代替来举目望天来祷告嘛，求神嘛。那刚才那个姊妹，我们是举目望天祷告，不是说我那啥。所以我们当我们祷告的人的，必须把信心建立在什么？
身上，
神的
身上。
如果我们靠我们自己能力，不可能的，对不对？我们谁也没有这种起死回生能力，但是神有。所以他就是第四步，就是举目望天。举目望天了以后呢，第五步呢，他就怎么样？他说命令拉撒路出来，对吗？哎，这是我们常常犯的一个问题哈。我们常常就是求， 哎呀，主啊，求你怎么样啊，求你怎么样。他没有，他说，他没有说，主父啊，求你让拉萨路活吧，求你让拉萨路活吧，他没这么祷告的嘛。他说命令拉萨路你出来，你知道吧。所以我们对的祷告都是因为面对的那些死亡的权势，面对一些黑暗，面对的极难，我们呢已经有的什么，耶稣给我们的权柄，耶稣已经赐下权柄，使我们能够践踏死和血，胜过死亡和阴间的一切权柄，这是给我们的权柄。所以我们就用啊，用了我们就奉耶稣基督的名，对吧，我们就命令疾病退去，斥责疾病离开，让这些哈烧热退去。你看耶稣所有的都是命令的祷告，所以我们都是复活的，我们要命令这些残累退去，死亡退去，这些退去。所以上次我也举过个例子，我们常常变的就是求求呢，可是其实耶稣已经做下的功夫呢，耶稣说来，我已经把疾病得了医治了，然后就说来，你们过来拿，用信心来拿，你若信嘛，你就过来拿嘛，哈。我说来，耶稣说你来拿吧，然后呢你的手不去接，然后你说求求你医治，求求你给我。所以我们常常是这样的一个动作，耶稣一方面做好了说来你来拿，然后呢然后你就是不张手，然后呢你的手另外一边就说求求你给我，求求你给我，你的手在这求，可是耶稣让你来拿，让斥责一切疾病退开，让你去拿。你知道这个是命令的动作哈，这第五步。第六步说放开他让他走，放开他让他走哈。所以这就我们的权柄要得到释放哈。所以这一步我就不讲，刚才牧师讲的非常好，就是我们虽然认识神，我们还是很多的残累，但是呢我们就要在这种残累当中让耶稣释放我们，放开我们，我们才可以大踏步的走，再重归，再走到人间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不一样的生命了，我们就是死里复活的生命了。所以呢得见神的荣耀，得见神的荣耀，我们要有这几个动作哈，应该是六个动作哈，就有这几个步骤哈。所以这个他就讲得很清楚。那现在呢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都需要看到，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经历这种医治释放哈，经历这个捆绑被松开的这个过程哈。所以这是我看见的第二步，得见荣耀哈，应该是六步骤哈，六步骤哈，顺服哈。好，然后呢最后就是再见荣耀哈。好，折见荣耀这个就看得很都挺明白，所以断解开让他走，然后呢最后就是再见荣耀哈。祭司长，然后就我们看到，哎，祭司长图谋杀害耶稣，然后呢那时候呢就看到有两种反应哈。一种反应呢就是很多人呢看到他行的神迹其实也怎么多信了他，对吧哈，多有信他的。但是也有一些人打小报告的，也有一些人呢跟着那些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走的，所以呢就有些人不信。后来呢这时候出了一个该亚法哈，该亚法是当年的大祭司，然后呢然后呢他就说了一段话哈。我是这段话呢，我觉得再见荣耀这段话呢，其实哈刚才牧师讲的是另一个角度也很好哈，就是说哎他其实可能他要做这个事情。那我看到的是另外一个角度，因为他说到的是什么，他说他做本年做大祭司，对他们说，他说你们不知道什么，独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就是你们的益处。他这话不是出于自己，因为他是本年造作大祭司，所以预言耶稣将要替这一国死，也不但替这一国死，并要将上帝四散的子民都聚集归一。从你知道这段话是很有深意的哈，这段话很有深意。我看到的就是说什么，其实他说了一个，第一再见荣耀，第一点我们知道都有人的选择了哈，你是选择跟他还是选择破坏他，这是两种态度。第二呢我们就看到是神的旨意哈。所以再见神的，再见人可以选择再见神的荣耀，但是呢再让人见到神的荣耀是神的旨意哦，是神的旨意。其实该亚法他可能不太懂，他可能并不清楚，可是他的口里呢却说出了神的旨意。因为他说出来的就是耶稣马上后来要做的事情，就是耶稣要替一国死，然后他要上十字架，他要，可是呢他要拯救万国万民， 然后他就说要把世界的个人四善的居民都要聚集皈依。你知道这是他做的，就是耶稣上十字架要做拯救万国万民的工作。也许该亚法他自己并不清楚他说的这句话，可是他却借着他的话，他预言了耶稣的死，也预言了耶稣借着他的死要做成的拯救人的工，人类的工作。所以我就看到他其实这样的话，他是在阐明了借着当年大祭司是当年是最重要的一个角色，所以他说出这句话，神借着大祭司这个的口实际上在做着一个宣告。你知道这时候如果说一个小民做了这个宣告哈，别人呢听听也就过去了，可是呢神，这是神迹啊，所以神就借着大祭司的口，虽然这个大祭司的行并没有归向神，可是神却借着大祭司的口说出了神的旨意，告诉全通过告诉大家，哎，这个一个人要死了就拯救，做这个得救功夫。我相信当时的人都不太明白，不太明白，但是他们后面会想一想，哦，原来该亚法是这么说的，原来大祭司已经说了，原来这是神的旨意。所以他就借着这个话，他说出了耶稣的使命。但是呢，再见神的荣耀，这是耶稣的使命。耶稣的使命呢，就是要让一个一个世上的人都能够见他的荣耀，对吗？他借着他的死里复活，他得让人全能够借着他的得见他的荣耀。这也是今天我们也可以得见神的荣耀。所以人的选择很重要，他说，哎，每个人都有选择，但是再见荣耀呢，人的第一，人的选择，第二是神的旨意哈，第二是神的旨意。所以神的旨意必定让我们可以见到神的荣耀。那我现在就是问，那大家觉得我们可以见到神的荣耀吗？
可以，
可以，对吗？哈，所以呢，这就是第三，就是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就要天天有这种期盼。你这个期盼，因为这是既然是人可以选择，既然是神的旨意，那当然我们就要在这种期盼当中，就活在我们的现实当中去。因为如果得见神的荣耀，我们只要你看走在神的旨意当中，你不断的出去，不断出去，不要选择像那些人，哎呀，去杀害耶稣，去寻找耶稣，去捉拿耶稣，而是选择什么，去传扬耶稣，去跟随耶稣，去不断的去，你就像去信他，那你就肯定得见神的荣耀，对吗？你看，因为你只走在这个，因为这是神的旨意，就是说他要使通国不灭亡，使人类都要回归于去救人嘛。说做到，这就是我们四十天祷告说转化的工作。我们去做这个转化的工作的时候，必再见神的荣耀，必不断的再见神的荣耀。这就是我们现在，就像我们人家叫我们去。我们去做这种转化的工作去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见神的荣耀？虽然我们心里很软弱，可是我们见神的荣耀。所以你们来，然后呢，我们祷告，我们就见神的荣耀。所以我们去，轻轻的来，你愿意去，我们就要见神的荣耀。所以就是在这种我们活在神的旨意当中去，我们就不断的再见神的荣耀，再见神的荣耀，再见神的荣耀，这就走到了一个使命的传承里面。所以最后这个再见荣耀哈，我就说取决于人的选择。因为你看他前后，他说有很多信他的跟着，但是很多的人，那些祭司法利赛人，他们就杀害他，这些人他不会再见神的荣耀，他们到最后他们就灭亡了。可是神的旨意就是让万国万民得见他的荣耀，对吗？所以我们走在这个旨意当中，我们会让更多的人得见他的荣耀，我们也会在让更多人得见他的荣耀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不断看见神的荣耀，对吧？所以当我们去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就看到神的手就不断的做。所以有时候我们说，哎，追求恩赐，如果在家里待着，你这个恩赐你也出不来，可是你只要走出去的时候，你一定能出来。因为所有神赐的恩赐都是要建造人类，都是要完成他的旨意的，是要完成他的旨意。所以只要我们走在神的，借着这个该亚法所说出的神的旨意当中去的时候，我们必得见再见神的荣耀。所以这是我看到这一章哈，这一章呢，我就是看见神的荣耀， 看见神的荣耀。那我们分三部分，我们一起回忆一下。第一个是什么？
可见荣耀。
第二个呢是
得
见荣耀。第三个呢再见荣耀。所以我们的盼望是一件不断的什么？再见荣耀，再见荣耀哈。所以感谢主哈。